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21:10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嗨，各位收音机前的大耳朵小耳朵们，大家好。12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准备好了吗？一起和艾玛走进今天的小小乐园吧。收音机前的大耳朵小耳朵们，还记得艾玛姐姐在每周五给大家送上的第一个板块是什么呢？对啦，是故事。好的故事大家听，好故事连载。那么今天在好故事连载的环节里，艾玛要和大家讲什么样的故事呢？名字呀就叫做雨滴项链。这个故事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有名的，小耳朵们，大家准备好了吗？一起来听听吧。雨滴项链。有位名叫琼斯的先生啊，和妻子住在离大海不远的地方。一个暴风雨的夜晚，琼斯先生在他家的花园里看到了大门旁的冬青树突然摇摇晃晃地来回摆动了起来。一个声音叫道，救救我，救救我，我被树挂着了，救救我，要不然暴风雨就得下一夜了。琼斯先生非常的吃惊，走到树跟前，在树枝中间有一个高大的男人，穿着长长的灰斗篷，留着长长的胡子，一双眼睛亮得出奇。你是谁？琼斯先生问。你跑到我家的冬青树上做些什么？你难道没有看见我被挂住了吗？快把我救下来，要不然暴风雨就会整夜整夜的下。我的名字是北风，我的工作呀就是吹走暴风雨。琼斯先生把北风从冬青树上救了下来。北风的双手冷得像块冰。谢谢你啦，北风说。我的斗篷被挂破了，不过不要紧，你帮助了我，所以我也要为你做些什么。我什么也不需要，琼斯先生说。我的妻子和我刚生下一个小女孩，我俩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夫妇之一。要是这样的话，北风说，我就来为这个小婴儿做他的教父吧。这串雨滴项链是我送他的生日礼物。北风从灰斗篷底下掏出了一条细细的银色的项链，项链上啊挂着三颗非常精致透明的闪闪发光的雨滴。你把项链戴在女孩的脖子上，他说，这雨滴不会把它弄湿，也不会掉下来。每年她过生日的时候，我都会过来给她带另一颗雨滴来。当她有了四颗雨滴的时候，再大的雨也不会把它淋湿。等她有了五颗雨滴的时候，什么样的雷电也伤害不了他， 等他有了六颗雨滴的时候，最强的风也吹不走他。等他有了七颗雨滴的时候，他就能在最深最深的河里游泳了。等他有了八颗雨滴的时候，他就能游过最宽阔的海洋。等他有了九颗雨滴的时候，他一拍手就能把雨停住。等他有了十颗雨滴的时候，用鼻子一喷气，天上就能下雨了。哎，别说了，别说了，琼斯先生喊道，一个小女孩会这么多已经够用了。好吧，不说就不说。北风说，记住，绝对不能让她把项链给摘掉，不然她就会带来灾难的。现在我得要走了，得去把暴风雪给吹走了。明年她过生日的时候，我会带着第四颗雨滴过来的。说完，她飞上了天空，推开乌云，让月亮和星星再发出了光芒。琼斯先生回到了屋里，把这三颗雨滴的项链戴在了自己女儿的脖子上。女孩的名字叫做劳拉。一年很快过去了，当北风又回到了这边这所小房子的时候，劳拉已经能爬了，能玩她那个三颗闪闪发光的雨滴了。可是她从来没有把项链摘下来过。北风给了劳拉第四颗雨滴，即使是最大的雨也不会把它淋湿了。劳拉的妈妈可以让她躺在小小的婴儿车里，放在花园里，过路的行人都会说，哟，瞧这可怜的小婴儿，放在这么大的雨滴里，她一定会感冒的。可是啊，小劳拉身上是干干的，很是快活，他一边玩着雨滴，一边向正在飞走的北风教户挥手告别呢。第二年，北风给他带来了第五颗雨滴，又过了一年，带来了第六颗，再一年带来了第七颗。现在最凶猛的风暴也不能伤害劳拉了，而且呀，假如劳拉他掉进了大河里或者是池塘里，它也会像一片羽毛似的在水上漂浮着。当它有了第八颗雨滴的时候，它就能穿过最宽广的海洋。可是它很快乐地住在家里，从来没有去试过。得到第九颗雨滴的时候，劳拉发现此时的它一拍手就能把雨停住。所以海边的天气往往是晴朗的，但是在下雨天，劳拉也并不是总是拍手的，因为她特别爱看银色的雨滴从天上哗哗哗地往下落。转眼间，劳拉该上学了，你可以想象孩子们是多么的喜欢她，他们喊着，劳拉，劳拉，请你把雨停住吧，雨停了，我们就可以到外面去玩了。劳拉总是满足他们的要求，把雨停住。可是啊，有个名叫梅格的小姑娘心里说，这不公平，为什么劳拉就有那么可爱的项链还能把雨停住呢？为什么我就不该有？于是梅格就跑到老师那儿去说，老师，劳拉带着一条项链。后来老师对劳拉说，劳拉呀，上学的时候必须把项链给摘掉，亲爱的，这是学校的纪律呀。可是摘掉项链会给我带来灾难的呀，劳拉说，哎，不会的，我替你把项链放在一个盒子里，妥善地保管起来，放学以后再给你，行不行？老师把项链放在了一个盒子里，可是老师放盒子的地方被梅格看到了。等到孩子们都出去玩的时候，老师去吃了晚饭，梅格很快地跑去把项链放在了自己的衣袋里。好了，同学们，小朋友们， 梅格呀，他偷走了项链，劳拉之后又会像北风说的那样厄运当头吗？
阿玛姐姐呀，在这时候啊，先给小朋友们留下一个悬念。好了，好的故事大家听，好故事连载，在下次的好故事连载中，阿玛姐姐再和大家来揭晓答案吧。是知识的海洋，这里是探索奥秘的地方。为什么鸟在天上飞？为什么鱼在水里游？同学们、小朋友们，想知道这里其中的奥妙吗？那么就和我聪明不倒翁来交个朋友吧。同学们、小朋友们，又在周五，此时啊，聪明不倒翁又来到了小小乐园，和大家见面啦。那么今天呢，聪明不倒翁要给大家来揭示什么问题呢？小朋友们可以想一下呀，伴随着我们现在冬天的脚步，天气渐渐的变凉了，小朋友们也可以个个穿上了漂亮的厚厚的衣服。那么大家想过没有，我们身旁的树木是如何过冬的呢？其实呀，树木是以休眠的方式来过冬的，休眠的意思就是睡觉。不过树木的这些休眠呢，都是发生在冬季的。进入秋季以后呢，气温逐渐降低，日照时间也一天比一天短了。树木此时呢，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它们从夏季快速增长的阶段转入到了缓缓生长或者是停止生长的阶段。这时树木的细胞分裂活动减缓，枝条的木质化程度加快，那么它的叶片制造的有机物呢，会被运到枝条或者是树干还有树枝里边储存起来。树木的幼芽长出了一层一层的鳞片，有的鳞片还覆盖着一层绒毛，冬芽被紧紧地包着，就好似裹着一层厚厚的被子一样。天气再转冷后，多数的树木叶片会脱落，而针叶树还有常绿阔叶树呢，此时它们的叶片上面有一层蜡质，是非常的厚的，这样能够减少水分蒸发，还有提高它的抗寒能力，所以这样的叶子它是不会脱落的。树木过冬的时候，表面上看去它们好像是暂时停止了生长，其实整个冬季这个树木呀，它还是在缓缓地活动的，树木的叶芽还有它的花芽在不停地发育和充实。春天到来后，芽慢慢地长大了，鳞片也渐渐地脱落了，树枝也吐出了嫩芽，新枝花蕾也会展开非常美丽的笑容。 是一个诗的国度，从古至今有许多名人墨客留下不朽佳作，唐诗宋词比比皆是。同学们小朋友们，想和艾玛一起来探索一下中国的诗词歌赋吗？欢迎和我一起来到诗词城堡。同学们小朋友们，又到了我们的诗词城堡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艾玛姐姐要和大家分享什么诗呢？名字呀就叫做《忆江南》。《忆江南》的作者呀叫做白居易。首先先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这首诗的内容吧。《忆江南》，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好啦，这就是这首诗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可以发现这首诗其实不是特别的长。那么首先艾玛姐姐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作者白居易的背景吧。白居易啊，他是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吟醉诗人，出生在我们当今的河南省新郑。那么白居易啊，他的诗风是特别的质朴的，可以称之为质朴自然，平易清新。他呀常以揭发当时政治上的黑暗以及人民的痛苦生活为题材写一些诗，比如说像《新乐府》《秦中吟》以及一些别的特别有名的著作，这些都是反映当时社会劳动人民的疾苦的。那么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叫做《长恨歌》呀，《琵琶行》啊等一些长篇的诗歌也是非常广为流传的。那么对于白居易的经典之作呢，在今后的诗词城堡中，艾玛会为大家一一来分享的。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忆江南》吧。首先呢，题目《忆江南》，忆呀是怀念的意思，忆江南是词牌名。江南可能同学们小朋友们不是很清楚，江南呢其实是在中国的苏州还有杭州一带，那里的景色是特别特别的优美的，也是中国的旅游胜地，每年都会有好多的人从世界各地赶到我们苏杭这一带来参观、来旅游、来放松心情。那么第一句，江南好，风景旧曾谙，谙的意思是熟悉。那么第一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江南呐，它是个好地方，那里的风景我熟悉。第二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那么江花的意思呢，就是江边的花朵。还有人说呀，这个江花可能会是江边的花朵，也可能会是江中的浪花。反正啊，艾玛在这里觉得，不管是江边的花朵还是江中的浪花，都是非常非常的美丽的，都会给人一种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当白居易啊他游玩这个江南之后，在写一首回忆诗《忆江南》的时候，他就会联想出来这样非常美丽的景色了。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蓝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可能会想到蓝可能会是颜色蓝色，对不对呢？那么其实啊，白居易当时写诗的时候，他感觉这个蓝是蓝草。蓝草啊，它是一种植物，它的叶子是青绿色的，可以用来制作染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意思就是说日出时江边的红花比火还要红艳，春天里呀，一江绿水仿佛被蓝草给浸染了。最后一句，能不忆江南， 意的意思，刚才阿妈姐姐和大家说了，意就是怀念的意思。那么能不忆江南，就是在结尾白居易给了大家一个感叹的声音，能不让人不常常思念美好的江南吗？所以呀，这首诗就是江南是个好地方，那里的风景我熟悉，日出时江边的红花比火还要鲜艳，春天里一江绿水仿佛被兰草给浸染了，怎能让人不常常思念非常想念美好的江南的景色呢？其实啊，这首诗的意思大概阿妈姐姐已经和大家来讨论过了。这首诗大家会发现，其实是一幅非常多姿多彩非常五彩的一个画面，画出了江南的好。那么白居易先生呢，他是出生在北方的，他是北方人，但是之后呢他到了南方，担任了杭州刺史还有苏州刺史后，这个苏杭一带，也就是我们现在这首诗所说的江南一带的美丽的风景啊，就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当白居易先生回到了北方以后，他就写了不少的怀念当时旅游的时候或者是任职的时候这些江南的这些旧景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忆江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那么这首诗的开篇呢，就感叹了江南好。那么江南好在何处呢？当然是一言难尽了。而这一首诗大家会发现它的篇幅是很小的，容不得我们去详细的叙述，所以啊，白居易在这里就选择了江花还有春水，衬以日出和春天的背景，显示出了十分的艳丽，十分的鲜艳奇丽的景象，生动地描绘出了江南一带春意盎然的大好景色。我们会发现，在往期的我们诗词城堡中，艾玛每和大家来探索一首诗都会提及它的名句。那么这一句的名句是什么呢？就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日出两句呢，这两句它的对照是十分工整的，色彩是比较明丽的，所以啊，这一句话在之后是广为为我们中国人所流传的，也称之为一段非常著名的名联吧。在这个白居易作者的笔下呀，江花还有我们的这个火，它是相对照的，花的红艳呢是令人赞叹的。当白居易先生他描绘江水的时候，用了绿蓝并举，水的颜色是碧波荡漾的，碧绿深浓的，好像就发生在我们眼前一样。那么短短的这首诗两句14个字，写进了我们江南春日的盛景，如此美丽的景色怎能不使我们作者白居易魂牵梦绕呢？同学们小朋友们，不光仅仅是白居易先生，我们听了这首诗也会，即使我们没有去过江南，我们也会联想到江南在我们春天的时候是多么的美丽呀，是不是呢？因此在结尾句也像白居易先生说的那样，能不忆江南，这句话便脱口而出了，流利自然的就流露出了作者对江南的怀念之情以及赞美之情。所以这首诗《忆江南》就是这个样子了。
Oh,
位收音机前的大耳朵小耳朵们，我们今天短短的这个小小乐园呢，在这里又接近尾声了，艾玛姐姐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我们冬天已经来临了，同学们小朋友们在白天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保暖，多多加些衣服呀。好啦，同学们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小小乐园在这里就要和大家关门了。那么欢迎大家在下周的这个时间来和艾玛姐姐在小小乐园见面吧。同学们小朋友们，我们晚安啦。